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第六期门徒课程分辨异端，我们今天讲第十课。你有没有被问过，到底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呢，你自己有没有问过你自己，天主教徒他们是基督徒吗？那今天我们就稍微来对于天主教这样的一个，我要称它为宗教哈，天主教这样的宗教呢，我们要做一些重点式的了解。在这里我举了一个主题经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当我们要分辨异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拿圣经神的话来做我们评估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曾经碰到一个天主教徒或他们怎么样哈。那到最后我再跟你提一下，就是说天主教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基督徒，那到最后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我的主题经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只有是里面从心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圣经里面很强调我们的心，因为神救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心思意念完全要更新。真割礼也是心里的，那当然割礼是旧约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分别的一种圣礼，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割礼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什么是仪文呢？就是仪式规定，甚至变成一种传统。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曾经对着这些犹太人，特别是这些非常懂法律的这些专家法利赛人提到，他们就是被这种传统就是仪文传统所拘束了，然后呢反而舍本逐末，而不是敬畏那他们所认识的独一真神。保罗也说，把那个祖宗没有扛的恶，然后呢附在这些信徒上面，等于说这些规矩仪式传统呢，他们都可能成为一个恶，一个重恶，就好像把它圈住了，然后呢到后来呢舍本逐末，就这些比真正的心理的割礼，或者是心理的改变，心理被赦罪更重要。那在这里提到，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呢，神的儿女呢，真正是被神认定的。我们很清楚，约翰告诉我们，凡是接待他信耶稣的，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谈到天主教的时候我还是要把它归到异端的这个领域去。等一下我再来回答，到底天主教会里面有没有基督徒我的主题形容天主教，我用一个不邪，以前我们谈到那些邪说邪教的异端呢，很明显的就是有时候太离谱了。我们如果懂得圣经，我们有圣经的根基，我们有得救重生的经验的话，我们很容易分辨出来那个是不对劲的。但是对天主教的话，你会发现你好像找不到他的邪说，等于说呢，他相信的跟基督徒在教会基督教会相信的是一样的，一样的有一本圣经，但是他还有赐经，比我们多了本来我们是66本那他们一共有73卷的圣经，等于他多了一个赐经，赐药的赐，或者是旁经。他们呢不是邪说的邪，但是却邪掉了，走歪了。如果我用一个线来表明到底天主教会跟基督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话，那我刚开始会画一条从上往下的直线，就是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 然后使徒们开始开始建立的教会，之后受到罗马帝国这个王权呢那边呢很大的逼迫，那一段时间就是基督教会的起始。为什么会被逼迫呢？因为按着神的应许，他说当圣灵降临之后，这个福音要传出去，从本地，从撒玛利亚，从那个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往外面，犹大地然往外面传出去。是的，不到多久，这些使徒们就开始到处流散，之后呢福音传得很快，很快这个罗马政府就发现说，怎么一下就传到这个罗马的这个首都去了哈。而且呢他们发现呢，在他们所有的这个所辖管的这些人这个百姓的人数里面呢，竟然有2%的人是信了耶稣。那这个对于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真正从他们而出的，是他把他占据来的，辖管他们的。那这些人如果那么多的话，会不会成为一种群众来反抗他呢？而且呢犹太人他们不管是犹太人或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本着我只信一位真神，我不拜偶像，然后我吃的东西也跟一般不有分别的，这个事情对于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来讲呢也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非常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本来是拜太阳神，结果呢犹太人就是不能拜，那么当你不能在他的下面服从他的时候，那么这个很可能也会变成是一个反抗的一个迹象。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在大概耶稣升天后，然后教会开始建立起来之后呢，建立的很快，甚至这个多马都到印度去了，到最西边西班牙那边，然后到印度都去了。那么这些呢这个情况下面呢，所以罗马政府就想要来用一个比较严厉性的来管制他们，等于说呢可能会逼迫他们不要信，或者是把他们看成次等的这些国民一样，所以他们就百般的受到逼迫，大概有200年之间哈。然后来到第4世纪的时候，第四个皇帝，罗马的第四个皇帝也就是君士坦丁，那他本身是一个打仗的人，一个善战的人哈。那他呢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里面呢出现了光，而且看到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君士坦丁就认定基督教的十字架的认定这个记号呢，就好像说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呢他应该要来要来服在他的下面，也不能说服在他下面，他应该要来遵从这样的宗教，因为他看到异象，而且他打了胜仗，所以他认为是这个宗教庇护的他，所以他整个完全的翻转过来，把那个受逼迫的基督徒的那个时候的教会转成他要以他为国教。哇，这是这个大翻转实在是对基督徒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基督教的这样的教会的一个变质跟他的歪斜就从此开始了。为什么？因为本来罗马帝国就是拜太阳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偶像也是泛神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君士坦丁当然他对于这个基督教会本身里面的圣经啊这些真理啊他不熟的啊，对什么要重生也不熟的，只是他认为这个宗教对他有益，所以呢他就在他的这个权势下面就命令大家 都要归属这个宗教。那么你想想看，他们的归属接受这个宗教，如果不是从信耶稣开始，不是从赦罪开始，那绝对会变质，就会把异教的教风带进来，而且呢会把世俗的里面的这些制度也会带进来，以至于我们就看到后来的这个本来是基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结构或者是本质呢，就变成了里面有政治因素，里面有阶级，里面有各方面从异风来的。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它其实是跟佛教跟道教几乎都是相似的，只要宗教一定有它相似的地方，都等于不纯了。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我要画一条线的话，从上到下大概在两三百年之间，那个时候这些使徒还有使徒他们很纯的这个传下去的，我们叫教父，他们就是纯守着这些使徒的教训，然后呢就一直利用他们所写的书啊或者是教导啊，把这个本来耶稣让使徒传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啊，从神的话语来的这个传递呢是很纯全的。但是因为君士坦丁的这个介入呢，就这样子这个两三百年之间这条直线就斜歪出去了。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十六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他改革然后又调回来。所以基本上为什么我们会混淆说到底是基督教会跟天主教会一不一样，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在全世界在统计这个基督教徒的时候，他们是把天主教徒算进去的，大概有21万多人，21亿多人。那当中呢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这个天主教徒，所以他们是把它规划在一起的。因为都是信耶稣，因为都是称耶稣为基督，就是救世主弥赛亚，然后呢都是谈到都是相信一位真神，然后谈到永生，甚至呢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可是占着一个很重，甚至有时候比耶稣还重的一个分量。我记得在台湾呢这个天主教呢他们有所谓的圣母出巡，巡回的巡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圣母的一个雕像就像在抬那个神像一样抬出到街上去游街，好像他在看顾这些人，然后还听过一些人称他为圣母妈妈，好像对圣母妈妈的慈爱，对圣母妈妈的显灵呢更有印象更有经验，反而就对于他们所谓的所信的耶稣，就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喝耶稣的血吃耶稣的肉的时候，那个圣礼的意义呢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他们还是很非常遵守这个圣仪就是守圣餐，可是他们平常的关系是建立在跟圣母的关系。所以我说在这段时间呢，一直到这个改革之后就是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就称为新教。那么这个之前的从这个被逼迫之后君士坦丁开始呢，这段时间呢就称为旧教。那么基本上历史上也称他们是一个黑暗时期，就好像主耶稣的光就没有办法穿透进去了，整个这个基督教会就变质了，实在是斜歪的真的是太不可理喻了。包括我刚才讲的祷告，向圣母祷告让他来转告耶稣，等于说他们把圣母神化。玛利亚不是在被天使通知的时候不是讲过吗，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意思做。他自己都很卑微的说我是主的使女， 我何等有福。但是人需要宗教，人自创宗教，人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创造，去造出他们要的一个看得见的。因为玛利亚有形有状，好，甚至呢找人去画耶稣，找一个很英俊的看起来非常很受欢迎的形象来画耶稣，这个都不是圣经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所要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呢，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雕偶像不是为神耶，是为自己，但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他。这个是出埃及记里面当神颁律法的时候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二诫。第一诫是除了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在这个天主教里面基本上它有一个阶级，几乎最高权柄的好像不是神，而是所谓的教皇。教皇本身那个皇帝的皇啊，是中国人把它翻出来的啊。因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中国传教宣教的是天主教的这样的这些信徒哈。那神父也好，或者是好这些人到了这个中国之后呢，他们总是往那个这个贵族里面，就这些当官的啦，好，或者皇族里面去传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称为大公教会，其实就是有在讲说这个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全世界，因为福音是传给全世界的，应该是到处都有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往远处去传，不管东西南北。但是这个大公呢传翻出来呢有点难理解，所以他们就把它转成所谓的这个天主的教，他们信一位天主，天主的教会。所以基本上教皇是东方人或中国人的一个翻译。那以一般的全世界来看的话，西方来看的话，应该叫做教宗，就是宗派的宗，宗教的宗。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等于说呢这里面的这个真正的有权势的有权柄的是谁呢？是这个教宗。其实中国人把他翻得也很好，他真的是像皇帝一个，他有自己的梵蒂冈，他有自己的这个土地，他有自己的王宫，他有自己的权势几乎就像一个国家。而且呢他有他所有的他可以应用的管辖的这个政治体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歪斜的太厉害了。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天主教有很多仪式，我刚才说过，他们有很多规矩，甚至有的说守圣餐要跪下来啦，祷告一定要跪啦，但是后来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后来也分裂了，变成原来的天主教呢，他们祷告要跪下来画十字架的时候呢祷告的时候呢要在这个头这个上下左右画一个十字架。那到后来分裂之后呢，另一派的就上下右左，但一定要用三个指头画后来有分裂等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那么这里哥罗西书第二章二三节提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好像他用的很合逻辑的把那个规定列下来，大家也觉得有一个看得见的形象，然后有一个好像铭文或者是一个仪式来遵守，比较容易嘛，对不对？因为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都在你的心你看到当你看到这个妇女动了邪念，就已经是犯奸淫，都在你的心，别人看不到，可是这些仪文是看得到的，我只要守那个外表就好了 这里提到用私意崇拜，用自己的意识崇拜，向圣母出巡。这个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本色化，能够本地化，为的是让大家觉得不会格格不入。说好听一点，就是说我们很随和，我们不跟你会不会不想跟你顶抗你原来的文化，我就尽量的入境随俗。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没有按照真理行事了。所以这里提到说，按着用私意崇拜，比如说有偶像崇拜，有圣物崇拜，然后呢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这个真的就是基督这个天主教的一个表，就对，好像对他们的一个形容哈，他们就是这样子苦待己身。我刚才说过，其实天主教的这个宗教里面呢，有着佛教的影子，有着因果关系。如果你做这个就能怎么样，那么这个因果关系就你其中就包括一个就是苦修。所以他们有修士，有这个一定要到这个修道院，然后刻苦己身，去所有的邪欲里面私欲啊，不一定邪欲。所以呢，他们如果要当神父修女的话，就不能结婚，类似这样哈。那在这里提到，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请我们注意这些。即使我们塑造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规条，让人方便去遵守，我们按着我们的想法去敬拜，认为这个是我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因为我刻苦己身，然后有的甚至呢还需要就是需要去就像佛教徒一样，还要去化缘一样。当然他们没有去化缘，但是呢他们会做一些跟佛教徒很像的，好像赎罪，就是好像我苦修然后我赎罪。即使他们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毫无功效的是在指人用自己的私意来崇拜，不按着神原来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那我们来看看，刚才我提到他们是有阶级的，那么有阶级当然就会有权势，所以有阶级就会带来弄权哈。那这样的话跟世界的体制有什么差别呢？当然没有。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到第三节提到，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服侍神是对神的一个奉献，然后对于羊群呢是一个牧养，一个牧者的心是甘心的，而且是乐意的，而且愿意用心来照管他们，来照顾他们。可是反过来，天主教的制度变成是一种有阶级、有上下之分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这样的话，身为这个牧养群羊的这些有职分有地位的人，就不再像这里所提到的，像耶稣说我是好牧羊人，好牧羊人为羊舍命，反而这些有权势的人呢，他们会欺负羊群。比如说只有他们会看圣经，因为他们才学希伯来文，所以呢一般的会友他们是没有圣经可以看的啊，本来是因为不会看没有办法看，但是呢到后来就变成说这个圣经呢就只有这些在修道院里面学过的人才有得看，下面的人就没有办法说我要来看一看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从神呢得到这个亮光，我们所谓的灵修，他们没有的， 你只能听神父讲，你只能按照他们的仪式来做。那么到后来呢，甚至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贪财，有权就一定会有贪财的这个后遗症。我们都知道在早期，现在没有了哈，早期的这个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宗教里面呢，他们卖赎罪券。为什么卖赎罪券呢？因为他们要盖教堂，盖很漂亮的教堂，他们对于这个殿堂是很，我们知道很有名的，这些教堂不管是什么式的啦，哥德式的啦，或什么式的，这个教堂的造型呢，他们都是很在意的，包括这个教堂里面这个图案啊，用雕的也好，用画的也好，都非常的艺术化，那他们注重这些，所以他们需要钱，那没有钱怎么办？所以呢就想出办法，因为相信天主的人，相信神，相信耶稣的人，就是为了要被赎罪嘛，对不对？然后呢，本来圣经说呢，就是相信，因信称义，结果呢他们就创出了一个方法，卖赎罪券。你买，你有钱就买赎罪券，你买了，你罪就被赦免。甚至呢有一种情况，就他们那个时候呢，因为天主教的这个宗教里面呢产生了分裂，开始要分开，为了权柄的问题不服在这个教皇的下面，所以因着地区的关系呢，各有自己的团体，他们就开始有分裂的时候，到后来甚至产生了所谓的十字军东征，有没有？有这个宗教的这个战争。这个时候呢，谁参加战争的人就可以被赎罪，类似这样子。那刚才我念的彼得前书第五章二到三节还有一节，这里提到这个牧者哈，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他们的榜样是什么呢？权跟钱哈。那他们的榜样呢至于说他们对于这个圣经的这个研读，他们的苦修呢事实上也止于他们，并没有让下面的人从他们得到承传的这样的榜样。基本上就是有钱财的问题，用人的方法拿钱财哈。那当我们在讲说奉献的话，就是有个甘心乐意奉献给神，然后按着神自己的心意去用这些钱，可是这个是完全是按着人的心意要去做什么，然后呢就用一个不是圣经的方法来得到钱，甚至用辖制的方法。那我们刚才提过了，偶像也是一个问题。偶像其实不是只有宗教的问题，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一般的人都在追偶像，包括这些看电视的啦，歌星啦，这世界上有名的啦，心里面很想崇拜一种比自己高超，自己羡慕的。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偶像把它，如果把它圈到这个宗教的范围的话，就变成神的位置。本来追偶像崇拜偶像是人的特性，但是放到宗教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代替了神，这个是圣经里面十诫所不容许的第二诫。那刚才我们提过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宗教呢，他们是用立功补罪的这个方法，刚才我提到了哈。那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提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是凭着耶稣的血，就只有耶稣能为我们挽回我们所亏欠神的，而且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个当中不能用任何人的方法 就像保罗说的，既是这样，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没有可夸的。用合法？没有。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什么呢？乃是信主之法。天主教早期的时候的这个甚至现在也是很讲究这个苦修要去私欲，然后要一定要自己要下功夫我们是要下功夫，但是我们是在信的耶稣，耶稣让我们有重生的生命之后，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专心，专心做什么？专心全心的爱神。当我们爱神之后，我们就很乐意在虔诚上来操练自己，而不是说先操练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先成为很真实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很乐意的在敬虔上来操练我们自己。所以这些呢都成为歪斜出去的一种现象跟历史的过程，是很遗憾的。好，那刚才我提过，基本上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宗教呢，它呢到了第十一世纪的时候就分裂了，然后它分裂的话就变成有这个基本上的原来的这个天主教，然后也有叫做东方正教，就是东正教，甚至呢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呢英国的亨利这个国王呢，他想要离婚，因为他继娶了他的哥哥的妻子，不是他爱的因为这个王权的问题，他需要去把死去的这个哥哥的妻子一起娶过来，就是他一定要这样子做，但是后来他就想他不要这样，他要娶一个他喜欢的，所以他要离婚。那么那个时候的天主教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是不容许离婚的，所以因为这样呢他就把他脱离出来，自创一个一样是天主教的仪式内容，可是呢自创为英国的国教。你看人可以因为自己的私欲自己的需要而改变宗教的内涵，本来圣经是这样说的就是不能离婚，一夫一妻，这个是没有错。你看我也讲过，其实圣经也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典，但是问题是他们有赐经，他们有旁经然后他们还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天主教就在十一世纪之后就有分裂了，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国教，然后到了十六世纪也刚好就是这个马丁路德做了改革，他列了95条不符合圣经的这个天主教的所做的这些规定也好仪式也好那他们的仪式呢我稍微提一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因为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个形象，注重实质，所以当我们守圣餐，他说那个就是耶稣的血，就是耶稣的肉，当你一吃的话它就化质了，就化成肉跟血了。所以有圣的呢他们很小心很神圣的把它保留起来，就那个饼还有那个杯，那他们所注重的是那些圣物，比如说十架那当天主教分裂之后呢，这个旧派的呢他们的十架上是有一个耶稣像的，十架一定有一个耶稣像，他们注重耶稣钉死的那个赎罪的这个行为。到后面这个新这个所谓的东正教呢，他们的十架是没有耶稣像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复活。所以我们看到由人来的就是会分裂那么我们就稍微把它做一个这个复习把我们讲的这个重点做一个复习。天主教的特征，它有它的宗教化，它有它的 政治化、宗教化，就是由人去把它想出来加进去的。政治化就它有阶级，它有权势，它里面几乎就是一个政教合起来。好，有一段时间教皇是管这个政治的，有当这个政治方面的权势呢不服的时候，他反过来就像英国国教，就由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呢来管宗教，就变成这样。所以它是政治化的，它有阶级有权势的政治化，还有偶像化，我也提到了哈。然后它是仪式化，它注重仪文，站起来跪下去一定要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万弥撒哈。那而且呢它是有这个阶级哈，刚才我提过它有阶级的，有高低哈。比如说从神父修女，然后有一个主教啊，枢机主教，然后呢这个教宗啊，这些就是他们的阶级哈。好，那错谬在于哪里呢？所谓的错谬是从正的纯的歪斜出去的，就是错谬。首先他一样有圣经，可是他多出了次经跟旁经，被正典全并所认证的是66卷，这个有他的经过很慎重的这个确认，但是他们有其他的旁经跟次经，不但有旁经次经，还有其他的经典，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加进去了。那么一加进去的时候呢，无形中就把原来的很纯的很绝对性的就会把它淡化。他们用圣人代替主耶稣，包括玛利亚，包括崇拜这些圣徒，像圣彼得、圣约翰，好，我们都知道那个名称都常有一个圣字，好，用圣人圣物，当然我们是圣徒，因着耶稣基督他救我们，分别我们为圣，我们被称为圣徒。但是圣徒并不代表我们要被崇拜，他们崇拜圣人。然后他的属世性就是他本色化之后呢，他就会跟这个当地呢融化融合在一起，就像罗马这个帝国一样，当他们接纳了基督教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自己的原来所信的这个太阳教啊，这些异教的之风呢，就把它融到他认为他要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里面的旨地去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要分别为圣的，我们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天主教他们需要有时候需要离开就是好像把自己关起来去苦修哈，但是我们是要进入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天主教的这个宗教呢，它有它的属世性，包括有政治的因素，然后有政治的这个制度，而且是上下有阶级的，他们也注重物质哈。当然他们也行善，他们也做很多好事，问题是把最重要的耶稣唯一的道路，而且神所命令的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要拜他，这样事情呢就把它淡化了，把它推到旁边去了。等于说他们另立了宗保，就像玛利亚帮他们转告，扩展地上的权势。我们知道甚至到现在一样的，好，这个教皇的这个权势，应该说教宗了哈，因为教皇是中国人教的哈，他的权势是相当大的哈。有一段时间呢，他们要立王的时候，都要由教皇来加冕他们哈。那基本上呢，他们减损了圣经的权威，增加的旁经。提高了人的权柄，教皇神父有赦罪的权柄，他们 有化质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就说他把它不是象征，就把它真正就把它想成这样子了，就认为是这样子了。好，但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行此以纪念我。真正的主角是耶稣，不是吃了变成什么，不是这样哈。然后呢也提到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他们认为呢人死了先去炼狱，那么去炼狱做什么呢？在那边被提炼，被修炼苦炼哈，那么之后呢就可以上天堂，所以把这个炼狱之说呢加进去。另外的方法还有就是为人加恶，就是像神父啊修女啊就不能结婚啊。当然不结婚有不结婚的这个神的自己的这个呼召，但是婚姻本是神所设立的，他弄出来一个说如果你要当神职人员的话那你就不能结婚，这个是违反神的自然律，违反神的这个创造的自然律。那我提一下就是那天主教徒里面有没有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呢？我要说有的，我要这样说是有的。因为真正的基督教徒是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是相信耶稣，承认耶稣为救主，然后以神的话语为他生活的这个依归，顺服神，爱神。所以当这个圣经因为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呢，他马上就用德文翻译的圣经，当圣经开始普遍的流传到这些信徒的手中的时候，后来大家就可以有圣经。但是问题是当他们一开始没有很注重自己一般的信徒看圣经的话，到后来可能也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读经的一个习惯，都要很依赖这个由神父来解释。那后来呢当这个圣经开始有普遍化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他们会自己见了光。当一个人，我刚刚一开始我就提到了人的心理才是神要看的，所以我相信有一些天主教的不管是神父也好或修女也好或者是这个信徒也好，当他们真的纯全的相信耶稣为唯一的道路，当他们执守真理，愿意让圣灵感动进入真理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真的一个基督徒。基督就是让耶稣为我们的王。那很遗憾的是当他们不是在强调这个真正的绝对真理的时候，很容易大家人一进来就像刚开始一样，他们就把所有的罗马人也让他们信这个基督教，然后那些人呢他们就是因为国家的原因成为国教之后呢，他们就把它当作宗教，不是真的自己跟耶稣的关系，那当然就我们不能说他们是基督徒。好，所以我要这样说，我认为天主教的这个宗教的教会里面，因为里面有我们很绝对全并的66卷书，也在他们的圣经里面，而且也强调耶稣是救主，也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只要这个人他按着圣灵的感动，他认耶稣为主，然后他愿意遵从因信称义之后遵从神的话语分别为圣的话，不管他是在哪里他就是基督徒。话说回来，我们的基督教会里面有没有不是真的基督徒呢？我要说有，一样的刚才我提的那些绝对条件，耶稣唯一的救主，因信称义，圣经是绝对的权柄，我们的圣经是绝对的权柄，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回到父那里去。很多人他们也接受了耶稣，但是耶稣说过有些人他们怎么样是不配做主的门徒的。所以我要说让我们好好的执守 真理里面的神所说的就是不能缺少的。比如说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重生一定要从心里面被圣灵生过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没有信，对神的信，不是对教皇或对于这些有地位的人的信，对神的信心，如果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还有一点，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这个绝对条件我们要持守住。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分辨，而且呢能够分别。